好，接下来说我们一起诵读今天经文的时间。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请。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和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好，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James 弟兄，今天的题目是耶稣得胜的救主。
今天这个经文，我相信对圣经，就是常常参加小组查经啊，各方面啊，一定会觉得说，哎，怎么好像今天这个经文跟圣诞节好像不太应景？所以因为这样，我找了稍微应景的背景，这样看起来有点圣诞节的感觉吗？其实并不是这样。今天这个经文，路加福音，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这边，通常我们过去的印象都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怎么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对不对？乃是要遵守神的旨意来过生活。经文的确是有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应用，一个教导，但这却没有把路加福音当初路加记载写成路加福音的这个书信的这个整个事情整个意义给表达出来。如果我们的理解只是停在这边的话，这个经文其实和耶稣的诞生，或是跟我们正要庆祝的这个耶诞节是有相关的。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从两个地方看到证据。我没有把证据打出来，所以大家就只能听我讲。我相信讲发觉自己应该把证据打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主日讲道当中常常会提到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在旷野走了几年？四十年。刚刚耶稣在旷野走了多少年？大家都没有睡着，这样子四十天。所以有圣经学者，就是史特劳斯，他在他的一本书叫《福音书与耶稣生平》里面就提到说，其实路加记载这么详细，耶稣在旷野四十天受到试探，其实就是预表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这样子的失败，然后受到试探。那另一方面，耶稣在旷野的四十天也很奇妙的是记载在耶稣才刚要出来侍奉前面这样子。所以耶稣在旷野四十天受试探的这件事情，在刚形容完耶稣诞生，一个奇妙婴孩的诞生，然后耶稣的家谱从路加福音一开始，然后就进入到耶稣试探了。在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只有两个地方，就是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详细的记载了，这是第二个证据，详细的记载了耶稣诞生的这个婴孩的事情，然后也详细的记载了耶稣在旷野四十天的这件事情。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了作者路加是希望他的写作让我们对耶稣的身份，对耶稣他到底是谁，以及为了要验证 告诉当时的教会为了验证耶稣的身份所写的。所以这一切都在我们其实查经的时候 很熟悉的耶稣的事迹，对不对？耶稣什么把水变成酒啊，耶稣 行在水上啊，耶稣呼召门徒出来啊，都在这些之前。所以这是路加要宣告耶稣基督来的一个特别的记载，所以这跟我们圣诞节是特别有相关的。我们刚刚讲到说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有记载说耶稣详细的诞生以及他出来受洗，然后后来受试探的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带着一个盼望的心，怎么从这段经文，怎么从路加福音耶稣受试探当中来看到这三点。第一个是耶稣在旷野里得胜，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第二个是耶稣如何透过在旷野受试探引介了神的国，然后最后一点我们会来分享的是耶稣他彰显了神的信实在这个四十天的当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在圣诞节的这季节，当我们思想这位奇妙的婴孩诞生的时候，这个黑暗中的光明，就像我们圣诞节的那个特别聚会的题目的时候，我可能把大家带入到了一个我们平常比较不会思想的一个耶稣的事迹，就是一个我号称比较 man 的耶稣事迹，不是一个 baby 了，而是进入到说耶稣怎么从一个婴孩进入到说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环境里面。因为这边所讲的是魔鬼对耶稣的试探嘛，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说路加福音要告诉我们说耶稣来了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开始，以及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那我们在开始这个这段分享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真的是透过读路加福音，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主啊，你是那奇妙的神。主啊，你也差派耶稣基督，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到你的面前能感恩，也求你真的是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耳，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进入到经文里面，能够真真实实的来真的是学习主啊你要对我们所讲的信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面，我们可以得着你的蒙福。主啊，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有一个精神体力，在这寒冷的这样子的日子里面，让我们正是因为你的话语，我们心里就蛮有火热，我们彼此之间就蛮有来正式来渴慕跟随你的心。我们这样子感恩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今天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在旷野里得胜了。所以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四节，第一个是讲到耶稣第一个碰到的试探，圣灵将耶稣引到旷野，耶稣在旷野四十天，他后来就怎么了？他就饿了，对不对？他就饿了时候，然后撒旦就跟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吃。所以这一段为什么特别在旷野里面？就像我刚刚讲的，这是一个预表，以色列人当初也在四十年在旷野里面。所以耶稣在旷野的这个四十天里面，就代表了说在四十年过去当中，以色列人他们如何因为肚子饿软弱自己的需要，然后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背弃了神所差派他们的使命。但是耶稣这边有没有背弃神？没有，耶稣这边很专心忠心在他的这个侍奉当中，他知道他出来就是为了要成就上帝的福音。所以耶稣基督他这边他没有重蹈覆辙，他不像当时的这些圣经当中的教会当中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还活在过去四十年的这个他们祖先四十年失败的阴影当中，在他们的一切的所行，在他们的一切的遵行的律法的行为上面，为的都是要弥补那个祖先他们四十年过去的失败，他们希望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证明说他们是配得进入神的国的子民，他们是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来弥补那段不光荣的时期，并且用四十年当作他们是生活当中的这个戒禁，不要再犯了。但是耶稣因着圣灵的引领到了旷野四十天， 魔鬼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了两个是比较超自然的现象出现，对不对？是圣灵跟魔鬼。所以圣经就明明告诉我们说，耶稣来他是一个什么属灵的征战，他不是一个凭血气，不是我们凭行为在努力做好基督徒的一个事情，而是耶稣基督来是要翻转属灵界的一件事情。当耶稣来的时候，当耶稣就是在被受试探的时候，耶稣回答他说什么嘞？他回答，他怎么回答魔鬼说，经上记着说怎么样，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的话。所以耶稣他清楚知道说，他的使命不是要好像满足自己一些生活上的需要跟软弱而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是要专心在从神而来那边所领受的旨意。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刚刚提到当时相信上帝的人，他们还不认识，真的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他们听到路加告诉他们说，哎，有耶稣这个人，他们读到了路加福音，然后说有耶稣这个人，或是他们从朋友那边听到说有耶稣这个人，他们心里有个挣扎，想说耶稣基督是谁？我是不是要来相信耶稣？是不是因为耶稣教导了有好的做人的道理，耶稣教导了有好的做人的行为，所以我必须也要跟着遵守，这样子做我才比较符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或者是说，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耶稣基督他所讲的道也是跟神国有关系的，所以耶稣基督讲什么我也要跟着做，因为如果我不跟着做的话，别人可能看我就是好像不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他们都是用比较消极的方式，被动的方式去满足在信仰上面的一个他们不想要遇见的一个愧疚感。这边他们是用一种比较消极的态度去来认识神，用消极的态度去来正是将神交给他们的一个教导能够活出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啊，我们如果没有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他第一段这个试探当中所代表的意义，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查考圣经，我们有很多忙碌的服事，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态度，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他来，他是完全了神儿子的这样的身份，让以色列人，让早期教会的人，让我们可以重新连接在属神子民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认识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和摆上还有时间只会变成一个尽量满足我们在信仰上没有亏欠或是没有价值感的没有罪恶感的一个最低的参与度，并且这个有时候是让别人决定说这个刻度是在哪里，因为我们还不像犹太人，他们还有律法，从小学习，他们虽不懂耶稣，可是他们有律法，从小学习，所以他们有个标准在那边，他们怕做不好，可是我们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的道德标准就是自己来定，然后我们就只想达到这样子的最低标准，可是最终我们都是用消极的方式，最终我们很努力，可能还是满足了一个信心信仰上面的良心，但是却还是与被称为神儿子的这个名分上面还是有缺失。所以耶稣基督第一个试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他是能够将我们引回到连接回到神子民这个身份里面，因为以色列人神第二批的一开始是亚当，后来是以色列人，他们都不能完全神儿子的身份，因为他们都失败了在试探上面，但是耶稣基督他行，所以耶稣基督完全了神的儿子的身份。好，下一章。所以使相信的人可以得着一个盼望，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一切的道德标准，也不是在我们当然耶稣基督的很多教导是我们做基督徒要是遵守的，但是我们最终的盼望是要知道说是在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本身上面。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认知， 有一本书叫做《你的神太小了》，他作者就说，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来看神，就好像是一种用一种社区警察的一种方式来看我们与神的关系。神就好像一个社区警察，好像就在叮咛我们什么事情有没有做好。然后我们把神的大能，把我们与神的关系局限在我们的良知里、良心当中。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能够做到最好的，也不过是像圣经当中所记载的那位少年官。大家还记得那位少年官吗？他怎么样？他在任何事上都遵守了，可是当他来耶稣面前问耶稣他怎么样可以得着永生的时候，耶稣要他来跟随他，回复他的身份，因为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权柄，并且已经胜过了，跟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关系，然后进入到神的国的时候，他却怎么样了？他却忧忧愁愁的离开了。所以这边是提醒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我们今天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恢复了神儿子的身份，所以让我们在遵行神的律法上面，我们定睛在神，在耶稣自己身上，而不是定睛在我们要去遵守的这些事情，然后想要靠着自己的能力然后达到神的标准。 OK， 所以希望我们是用一个积极的态度，不是用早期教会这些犹太人这种消极的态度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接下来到第二个试探当中，第二个试探，魔鬼带着耶稣到了山上，把天上天下的一切权柄都指给他看了，并且在这边对他说什么？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给我的，我愿意献给谁就给谁，你如果在我面前下拜，这些都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你的主，当要侍奉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当拜你的主，当要侍奉他。这边我要讲到是说，耶稣怎么透过这第二个试探成为那神的国引介的那个人。撒旦有没有在世上有没有权柄？有权柄，对不对？他是不是掌控这世上的很多事情？但这个权柄跟耶稣基督是神儿子所领受的神的权柄比较起来，撒旦的权柄是属于劣质的还是属于优质的权柄？劣质的权柄都很明显，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很聪明的，并没有将他这个优质最好的权柄去把劣质的权柄来交换。可是劣质的权柄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吸引人呢？劣质的权柄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吸引人？因为劣质的权柄给他当下的什么样一些承诺，对不对？一些荣华我都要那个给你。所以耶稣知道说，神的国是一个长久的，是一个永恒性的，撒旦给我们的是一个短暂的，是一个虽然是看似好的，在你当下给耶稣 是可以马上得到他的东西的。但是耶稣基督知道说，如果他拿取了撒旦这个权柄，他还有没有能力捆绑撒旦？就没有权力可以捆绑撒旦了。他如果耶稣在这边如果试探失败了，耶稣被试探了，他下拜撒旦，下拜魔鬼，然后得着这个权柄，那对于之后跟随耶稣的这些人，之后跟随敬拜耶稣的这些人是什么意义？我们可能跟随了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们可能跟随了一个在教导上面可能真的是非常给我们有很多劝勉的人，可是最终我们所敬拜的还是谁？我们敬拜的是魔鬼，我们敬拜的是撒旦。所以耶稣基督他知道说，他是那个怎么样，他是神国的引介者，他是那个把门的人，因为他有权柄，他将神的国与我们连接，所以他不轻易把这个权柄，甚至他不会把这个权柄交给任何其他一个人，或是用任何其他东西来取代。所以这边耶稣基督胜过第二个试探，是要见证和宣扬神的国已经来临了。虽然神的国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刚刚说这是一个什么征战？属灵的征战。所以在属灵的层面，他已经把神的国带到我们当中了，他使他的百姓在属灵的层面可以体验看到魔鬼的势力已经受限制了。因为耶稣说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他 后面所记载，11章20节这边，路加记载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有这个权柄，是高过于魔鬼的权柄，却来捆绑他，并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已经来临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生病的得医治，贫穷的、饥饿的、哀苦的、为义受逼迫了，都怎么样？都有福的时候，这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代表说什么？神的国就是与我们同在了。当时的基督徒活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当中，但是在他们那时候，他们 比我们现在更是凝聚在一起，他们更是一群一群的生活，一群一群在教会里面的来敬拜神。所以当神的国在教会，在这一群渴慕神的人当中彰显的时候，在被需要的人当中出现的时候，或是看到因为福音从原本绝望当中尝到神国同在这些人当中，这些见证都不是只有一个人一两个人才知道，甚至不是一小群人知道，是整个什么，整个社区，是整个群，整个社会的人都知道。就像那些为主做见证的人是跑遍了全城，大家都知道他啊，这个不是 被那个鬼附多久的人，他现在被因为耶稣基督在那个属灵征战上得胜，所以他得着了神的国，他体验了神的国。所以当我们前天教会那个晚上，我知道很多人都有来，我们看到他那个小品，很多人都说那个小品非常的都很喜欢那个小品，那真的是非常好。然后不是就是电视新闻吗？中间不是有一段他不是看很多电视新闻，看到这个新闻当中都充满了什么暴力、恐怖，一些因为人造不安的事情，表现出我们的国家跟社会有许多令人悲伤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就好像那个小品里面当中的人，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看到这些东西怎么样，心里都会有一些感受吧，多少都会有一些担忧，都会想说，哎，我们的未来怎么样了？这样子，天下还有没有真理各方面？可是我们基督徒有多少时候因为看到这些事情，更加盼望神的国能够快点的在地上完全的实现？我们有多少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会跟神说，真的，神的国我渴望降临，我真的是渴慕你的来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国的什么引介者。耶稣基督不是只是我们祷告当中，不是我们需要当中的一个帮助词而已，我们真的就如同路加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那神国的引介者，只要认识他，我们就是可以进入到神国里面。我们都会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往往我们却是跟身边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很少一起有盼望神的国的态度。我从我的 WeChat 里面，当我准备这经文的时候，我从我 WeChat 里面那个来搜寻那个Chat History 这样子。你们现在不要查，但是愿你们一查，你们就落入 WeChat 的大海里面了。我一查神的国关键字，我发觉出现在我跟人交谈的对话当中，真的是少少的，寥寥无几啊，就只是出现在几句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这个经文当中，或是出现在少数的这个歌词当中。怎么回事？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如果耶稣基督是神国的引介者，为什么我们不盼望神的国呢？我们 99% 的谈话当中都没有讲到神的国，我们各自都失落了，在这个刷手机充满引诱的这个网络世界里面，或是我们各自都忙碌，被许多可以占据我们宝贵时间的事情挡住我们看见神的国的视线。基督徒，当我们开始无法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举一动，或是发生在其他基督徒生命当中见证的事情，来见证与见证神的国来有做连结的时候，一旦我们开始失去了这个视野的时候，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那位引介神的国的耶稣基督就变得与我们不再是那么重要了。我们对于福音的认识真的就只是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上面了。所以 路加这边特别要宣告，在路加福音开始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属灵的征战上已得胜，并且他是引介神的国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当我们在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受试探这事情之后，知道因为他战胜试探，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有一个作家，他小时候很喜欢去冰淇淋店，然后他因为那边冰淇淋店都会给顾客什么，会尝试冰淇淋嘛，对不对？你可以尝试你的口味。他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小时候最喜欢去那个地方了，因为尝试的同时还可以看，眼看着那个就是他所尝试这个美味口味的冰淇淋，那个玻璃窗后面还有怎么样？其实还有一桶一桶的在那边，他可以等一下购买得到，他等一下可以品尝得到，对不对？然后这个作家很可爱，就说他对神的国的认识就好像如此，他尝到了这么一点，然后他很盼望，跟一群小朋友很兴奋的期待，看着那一桶一桶的冰淇淋，如同神的国将来要再临一样，他可以很快就得到了这样子期待神的国。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跟感受对于神的国吗？还是当我用冰淇淋来做隐喻的时候，大家都想那么冷人谁要吃冰淇淋啊，这样子就完全失去了这个渴慕的感觉。愿神真的是帮助我们，不止我们自己吃冰淇淋，我们也是跟与人分享，及让别人看见这后面一桶一桶的这个冰淇淋的美味跟可口。 OK， 第三个试探，所以我就不全部念。所以魔鬼最后到了，带耶稣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这是哪里呢？耶路撒冷。为什么耶路撒冷很特别？耶路撒冷在路加福音当中，路加特别用耶路撒冷来预表说，那个是神给他的百姓的应许要实现的地方。我们来看经文哪里有说到呢？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2:38，这边是那时候耶稣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然后一个先知对一个教会，然后对着耶稣来说，他说什么？正当那时，我们一起来念，他进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好，下个经文我们再一起来念，这个是路加福音最后要结束的时候记载的一句话，我们来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所以从一开始耶稣诞生不久，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路加福音的结束，这边都是提到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在这段经文当中最后的一个试探当中，是有代表一个特别的意义。这边我们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说，我们如何从第三个试探当中看到耶稣基督彰显神的信实。所以魔鬼引用了诗篇91篇，这边他说什么？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边跳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诗篇91篇当中记载耶和华对他百姓的看顾的一个经文，甚至有圣经学者说，这可能是当时在旧约当中，在圣殿当中每一天，这些神的百姓都会来宣告的一个经文。所以在这边，撒旦改变了他的策略，他用一个很温馨，用一个看似好像很包装的祝福来试探耶稣，说什么？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这边跳下去吧。但他这样做其实是要做什么？他这样做其实是想要利用耶稣来让耶稣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要求，来扭转了上帝的手。因为上帝并没有要耶稣跳下这个地方，对不对？是魔鬼要他做。那耶稣如果真的跳下去的话，上帝能不能将他托起？当然也行，但是撒旦就是要看到说，耶稣基督不依靠上帝的信实，而是依靠自己的方式去来成就看似神所应许的事情。但是我们对耶稣基督后来的一切事迹我们都很了解，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是非常非常顺服神的人，尽管他有许多的能力，尽管他可以用他的方式，但是他仍然等候上帝的方式。所以耶稣基督 他的回答，他是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神，那个是在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所写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诫命，因为他们在之前就试探了他们，试探了耶和华，因为他们要求有水喝，在神并没有告诉他们说有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发牢骚要求神，然后问着说神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所以摩西特别就记载了说不可试探你们的神。所以耶稣基督在第一个试探当中表现了忠心，完成他的使命，他没有因为肚子饿而偏向他的使命。耶稣基督在第二个试探当中表现他的权柄是来自谁？来自上帝。耶稣基督在第三个试探当中，他表现了他的使命成就的方式就是出于神本身的信实，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神所预备所计划的，而不是耶稣基督，不是靠着耶稣基督好像是一个新出来的一位神或新出来的一个教师一个先知用他的方式告诉人们怎么得救，而是耶稣基督因着他的顺服要告诉人说这一切都是本是神的信实，要让旧约当中 要让初代教会知道说他们听到的神是旧约当中的神，也是我们现在在新约当中的神，是同一位神，是他的信实，是拯救我们的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表现出的是什么？神从亘古到今一个救恩的计划的实现，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计划来完成救恩的使命，所以表现出那些既然已经盼望上帝应许的犹太人也更加可以接受耶稣基督，而我们后来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也知道说我们与旧约与新约教会与现在在末世的这些这些信徒，我们也是都是盼望同一位神。所以这边我想讲就是说，能够因为接受和认识耶稣而真实明白感受到神永恒的信实，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情。能够因为接受和认识路加福音当中所说的耶稣基督而真实明白感受到神永恒的信实，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兴奋的事，因为这让基督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恩典见证圣灵的经历只是局限在于是当下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上面，我们确实能够看见把这些都帮助我们扩展属灵眼界，看见自己在圣经记载神福音计划蓝图中的坐标位置，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自己在圣经记载神福音计划蓝图中的一个坐标位置，我们现在领受这一切都不是只是我们生在这边然后在这个刹那在这个时刻 所有的事情所代表的这一段意义而已，而是在整个圣经当中都是有所连结的，好像在工作当中也一样。哎，讲到工作就说来话长了，喝一口水。没有，很短。来到我们公司面试的许多人都会表示会考虑像我们这种小公司比较小的团队，都是因为希望能够看见自己所做的事情在产品市场上面在技术发展上面都可以反应比较快的反应出来，对不对？他们都希望能够看见他们所做的能够带出一个 永久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并且能够看见他们希望能够这样更专注更激励自己工作，因为同样是工作，他们从很多大公司来会觉得说大公司与大公司的使命还有各单位都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公司里面成长就开始停滞了，他们自己讲在公司里面成长就没有 growth opportunity， 然后开始缺乏挑战性 no challenge 这样子，我看了多少来 meet interview it's no challenge 这样子，然后也没有人管，虽然有大公司的光环但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的焦点只会转向每一天什么时候打薪水的日子，薪水有多少，明年会不会增加 3% 6%， 我表现够不够好，有没有 8%， 然后或是只会专注在公司的这些政治当中同事之间发生的问题当中，你的焦点就从 你为什么原本去工作变成刚刚我所讲的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办法跟公司的使命连接。当然我没有说大公司小公司真的有这个差别，我觉得这个是看人这样子，任何使命任何问题在每个公司都会有。所以可是我这边想讲的是，我们是何等的幸福基督徒们，因为透过接受耶稣，透过他是那位彰显神信实 的神，透过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看见神的不变的信实，我们的身份是和整个新约时代的门徒连接起来的。我刚信主的时候很喜欢一个牧师讲的一句，就是 我当时那时候牧师的一个形容给我非常大的一个震撼，跟我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常常都还想得到，就是他说，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的，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写的，所以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通常是一起看的，它是一段整个的故事，是一个非常 exciting 属灵征战，一开始就讲耶稣得胜，并且后面怎么讲到门徒也同样领受圣灵，是有平行的，是 parallel 的记载，然后讲到门徒也去做耶稣同样的事情，耶稣说在天上捆绑，在地下也要捆绑， 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一切权柄能力都赐给你们了。所以如果一起看的话，你会觉得很 exciting。 那这个牧师跟我们讲的说什么呢？因为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明白神的信实是永恒的，我们在同样一个神的信实当中的时候，我们现代的基督徒生活仿佛是持续在使徒行传28章以后的什么29章、30章、31章、32章不断的写下去。我只敢在我们这些年轻人当中这样讲，因为这在可能在很多神学上面很多人那个花很多时间研究，说你怎么这样讲，圣经写到这边整个正典已经结束了，这样子你不能说你还在写使徒行传29章。但是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我们真的在写圣经，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见证确实跟那些使徒一样，是不断的持续性的在传讲神的永恒。所以希望今天透过这三点简短的分享，让我们正式看到耶稣受试探三个层面表现，耶稣在旷野里得胜回复了，让我们明白他如何帮助我们回复神子民的身份，耶稣基督引介神的国，因为他不妥协撒旦的权柄，使我们在生活当中见证当中可以来体验神的国，最后耶稣基督的信实，因为耶稣基督彰显神的信实，不靠他自己的方式他得胜了，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神的计划当中找到我们自己一个坐标位置。所以我就是盼望，我想很简单的应用就是盼望说，第一个，我们不要用消极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信仰，我们一定是要带着一个充满盼望，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来积极的来传扬福音。第二个，这个冰淇淋，神的国冰淇淋，给予我们尝试这个冰淇淋的人也是耶稣，那拥有这家冰淇淋店的人也是耶稣，所以我们在耶稣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永远饱足，我们可以永远尝到神的国的滋味。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看到发生在我们身边周围许多的见证或是忧伤的人各方面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常常想到以及分享耶稣基督的国是何等带给我们盼望以及我们要期待。那最后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找到我们在神国圣经当中的位置，帮助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只把圣经拉出来读，然后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已，而是知道你在这边经历的一切，你可能很快就要离开，很快就要毕业，我们在这边有个唯一的毕业生天智，可能很快就要离开，唯一一个不参加毕业典礼的毕业生，就是都这些都是神的心意，以及在神救恩的信实当中都是有它的意义 跟价值在，这个我们一定 要去常常体验， 要来思想。所以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做祷告，愿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圣诞季节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知道我们所信耶稣基督他在属灵上面已经得胜，并将这国度永恒的意义已经给予我们。我们请敬拜团上来，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真是帮助我们，每逢我们正是来读你的话语，
来思想主啊你的奇妙以及伟大。主啊，我们都是用主啊你所喜悦的眼光、心态，以及主啊从你来的能力以及恩典来去来认识你。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若不是你的诞生、你的降临，我们今天都还是活在没有盼望、没有光的生活里面。因为你是那亮光，你真实的让我们看见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已进入神的国度，并且我们在任何事上已得着神的信实。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许多软弱，我们还是有许多的不足，我们今天离开之后，我们可能还是会得罪你，我们可能还是会一转眼就忘记你。但主，我们知道你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永远正是为我们预备，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知道你的宝血、你的救恩能力是完全的遮盖了我们这些的软弱，好让我们虽然有泪水，好让我们虽然我们会有一些真是心里有一些愁烦，但主，当我们听完今天的讯息，当我们思想主啊你的奇妙的时候，我们就是以一个盼望、以一个喜乐、我们以一个擦干泪水的心，真是走进这个世界，为你宣扬你是那奇妙真光的福音。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神，让我们能